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很高兴看到大家啊，大家感谢主，你们终于完成了出埃及记哦。今天是最后一次上课啊。那下周有更多的挑战，立位记啊。牧师曾经说过，有人如果能够读完立位记的，他是最厉害的，就是圣经哪一本书他都可以读。所以希望大家啊，真的是再接再厉。那下一次是由仲裁哥开始教。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立位记继续读完啊，接受这个挑战啊。好，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主日分别为圣，来你的殿中来查考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求主你真理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同在，好叫我们知道明白你的真理。求你的真理赐给我们生命的亮光，成为我们的粮食，成为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就是最后31-40章哦。那讲之前呢，还是想复习一下大纲哦。出埃及记大纲它有三个，第一个是神拯救人哦，神的恩典在人间，他通过摩西赐下救者，通过十灾那个赐下救法来拯救人。那神也教导人，我们之前在20章开始学了那个十诫啊，然后在21-24章我们学了那个约书啊，就是我们的那个细节。然后我们最后25-31章我们学的是神建造会幕神亲近人，神的同在是要建造会幕。那建造会幕有的指示，还有阻拦和过程。那我们上周学的主要是那个阻拦和那个过程。好，我们复习一下出埃及记主题是做神的子民啊，他救赎的目的是要我们做神的子民。一下哈，那如何做成的子民呢？主要在生活和敬拜两个方面啊。生活方面我们有十诫啊，那和约书。那在敬拜方面啊，我们这次学的是会幕啊。以神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与你们同在。所以31-40章讲的是怎样来建造神的会幕啊，就像我们的圣所啊，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圣所。那有他要讲的安息日啊，安息日相当于我们的圣日。那等一下我们再多讲一下那个安息日啊。圣言就是那个法版，就是放在约柜里面那个法版，神的话语哈。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翻开圣经，我们看一下31章。31章那个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萨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第3节，我也以我的名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啊。”那大家读这个，想请问大家，在旧约时代有没有圣灵的充满？就是这里，对不对？那请问大家，在新约里面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他在约翰福音14章，他说我要升天去了，但我会要求父差遣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们与你永远与你们同在，对吧？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灵充满的那个。好，在旧约时代有圣灵充满，感谢大家，是因为神要圣灵充满的目的是要完成神的功，完成神所托付的任务啊。但是呢，这个圣灵充满是暂时性的啊，它不是永久的啊。但是在新约时代，耶稣他 promise 他的门徒，他上天之后，他说我要差求父赐给你们一位圣灵的保惠师，真理的圣灵，叫他们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们，每一位信主得救的人啊，从他信主那一刻起，他的灵就开了。他本来是死，我们是灵性死亡的人呢。参加过 Master Line 的人都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不信主的人，我们的灵命是死亡的，跟神是隔绝的。那信主之后，我们的灵就活了，成了有灵的活人。那圣灵是永远的住在我们中间啊，耶稣基督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啊。所以圣灵的内住在现在是永久性的啊，旧约是暂时性的啊。如果有人问你们关于圣灵充满啊，旧约新约啊，大家读了这个大概就知道了，因为有人曾经问我，他说那旧约时代有没有圣灵充满啊？那时候 我就看了一下，就是有，但只是暂时性的啊，是要完成神特别的任务，因为建造会幕是很一个特别的任务啊。那目的是要完成神的工作啊，完成神的任务，不是说圣灵充满就是显出啊，我要啊，好能干啊，神与我们同在啊。啊，主要是要完成神侍奉啊。我们同样，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圣灵的恩典、恩赐啊，圣灵的充满是我们要完成神的，用神的恩赐来完成神的工作。好，那所以神拣选了犹大支派的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利，叫他们来做啊，神赐给他们智慧、聪明和能力。那请问大家，这个会幕跟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堂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教堂是不是就固定在这里的？没，对不对？但以色列的会幕是固定的还是移动的？移动的，对吧？是移动的。所以那他们这些人不仅要做，还有什么？还要拆，是不是？他们在出埃及是不是要到迦南之地？他们每走一步，是吧？他有时候他说这个会幕是特别的，需要很神的灵充满他们，所以他们才有智慧，做出来的东西又可以拆又可以移，是那个 portable house。 就像我们的房子，如果要人建一个 portable house 就会移的，是很难的。但是神的智慧充满他们。好，那顺便也讲一下神的那个殿是在哪个时候被神的那个殿是在哪一个王的时间被建造的？所罗门，对吧？所以大卫他在历代志上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但耶和华的约柜却在幔子里啊，是移动性的。但是后来神说他，因为他杀太多人了，他不能建圣殿，所以所罗门建了一个圣殿啊。那个圣殿就是神与人同在，就是一个比较 fixed 啊。现在我们讲那个会幕是暂时性的啊。好，我看一下，我要想讲跟大家讲一下安息日啊。大家看到这里安息日啊，耶和华说十四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六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啊！好像看起来神是不是比较严厉啊？其实很多现在有一些虔诚的犹太教人啊，我的一个同事啊。他说昨天就跟我们分享，他说很多犹太人现在他们还守安息日，他们的第七日是周六，对吧？是第周六啊，我们星期天是一个星期第一天，他们当星期五黄昏的时候，太阳一落山，他们就把灯关掉啊，就是把东西都全部煮好，第六天什么都不做，因为他们谨守这个。比如说你要开灯，他们说要请另外一个仆人来把它开，另外一个人把它开灯，不能动一下手。但是请问大家，神颁布这个安息日真的是要这样做吗？神要我们这样做吗？不是啊。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啊。神之所以要在这里安息日，是要当时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是以割礼为，是以割礼，对吧？割礼为那个记号。那神与摩西立约说以安息日要是以色列人分别为圣，这一天来敬拜神。你看到第十七节啊，他说第十七节最后一节，第七日便安息舒畅，英文是说 rested and was reflected， 啊 ，rested and refreshed。所以神颁布安息日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得到安息啊。得到安息啊！那现在我们基督徒，我们不需要像犹太人那样的守那么多规矩，什么都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不能做。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目的是说要我们的子民得到安息。那感谢神，耶稣是我们的安息。只有在耶稣里，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啊！那耶稣也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啊。那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对吧？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安息，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的安息，是我们永远的安息啊！那在那个在哥罗西书 他说说旧约这些启示，大家看这些安息日这些会幕啊，都是预表耶稣基督，说旧约都是都启示都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啊。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给我们的真正的安息，是永远的安息啊，在神里面得到安息。那以赛亚书30章15节他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于平静安稳啊。所以我们看大家读这个安息日啊，我一看到想让我们自己，虽然我们不需要现在守那么多的诫命这样那个那样，但是我们真正的是说我们也可以借着周日这个圣日啊，这一天分别为圣，来到殿中与弟兄姐妹们一起团契，一起敬拜神啊。更重要是我们在主里面得到安息，就歇了自己的功，不依靠自己，依靠神啊，歇了自己的功，不依靠自己，依靠神啊。好，再看一下那个金牛犊的事件啊。所以摩西在山上与神说话的时候，百姓干什么？百姓做了什么事情？啊，大家可以可以讨论一下，我们可以不要只我一个人讲，我也其实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造金牛犊啊，那个时候是刚刚离出埃及不远吧？不远，对不对？啊，摩西在山上与神说话多久？几天？40天啊，这个时候是摩西刚刚要快下山的时候，大概35、36天左右，对吧？推测一下啊，是摩西刚刚跟神快说完话，还没有下来的时候，百姓就说要造金牛犊。那神在那个十诫当中第几诫说什么？不要说不要不为我雕，不要为你们自己雕铸偶像，他们怎么办？他们怎么样？马上就做了啊！神刚刚颁布律法不久，马上就帮我帮，就是说要亚伦帮他做一个金牛犊。那为什么要做金牛犊呢？因为他们是在埃及生活很久的以色列人，埃及是拜牛神的，对吧？他们有蛙神、牛神啊，那个尼罗河神都有神啊。所以你看，他们是用自己那个用以前的那方式要做一个可以看得见的神啊。我觉得看到这里，我想到我们自己人的软弱啊。神有时候叫我们这样，但我们很快就忘了啊，很快就做。而且我们经常说啊，你给我一个什么伞，我要看到你啊。就他们希望要看到一个 visible 的 God 啊，就是那个埃及的牛神。那后来他们，我看一下啊，看这个那个 PowerPoint。那想请问大家，这个金牛犊事件是真神假拜还是假神真拜啊？很厉害，很好，谢谢。对，好，解释一下什么叫真神假拜啊？真神假拜就是我们名义上我们，没有这样，名义上我们拜的是耶和华，但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拜他啊，我们有自己的方式，我们不是按神的启示。那假神真拜就是说，我比如说我去拜一个观音，拜佛，我按照佛教的那个仪式来拜他啊，就烧香啊，做那个来拜他啊。真神假拜是说你拜的是耶和华，但是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来拜，不是按照神所启示的真理来拜。那在约翰福音4章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神，对吧？那诚实就是按照神的指示来敬拜神啊。所以看一下大家问题有没有答对啊？你看到，第5节啊。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并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向谁守节？耶和华守节。他们是在拜谁？拜耶和华，对吧？是拜真神，对吧？啊，那他们怎么做？第6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个玩耍啊，其实是英文叫 indulge in revelry， 其实是个比较亲密的关系，是亲密的，比较那种是一种荒宴、荒唐的宴会啊，就是他们用他们异教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啊，他们不是按照神所启示的真理来敬拜，是这里应该是真神假拜啊，真神假拜，他们是名义上是拜耶和华，但是他们怎么样起来吃喝玩耍，用异教的方式来拜耶和华，他们把神做成一个牛犊的形象来拜耶和华。他们就把那个牛神那个金牛犊看作是耶和华来拜他，但是不是按照神所启示的真理来拜他，是按照他异按照啊、呃、那个 按那个埃及人的方式来拜他啊，起来吃喝玩耍啊，应该是真神假拜啊，不是假神真拜啊。这个有点啊，再所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后面那个当后来耶和华就发怒对吧？因为他们拜金牛犊啊，因为神是一位祭邪的神，我们等一下再稍微讲一下什么叫祭邪的神，所以耶和华就动怒。要把他们灭绝，那摩西怎么样？摩西就恳求耶和华，对吧？摩西就求神不要发怒啊！摩西真的是真有一个仆人的心肠，他的那个祷告是非常非常的看起来很感动的啊。十四节32章14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啊。这个后悔呢，其实在 King James Version 啊是 repent。叫 repent， 那讲到 repent 就是后悔，就是忏悔，是不是只有人？一般只有我们人对吧？人后悔对吧？然后我们要悔改对吧？叫 repent。那是说要神悔改，哎，那比如说神也会后悔嘛？神也会改变心意嘛？啊，大家有没有觉得为什么耶和华会后悔？所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字。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后悔这个字啊，或者 King James Version 或者中文啊，是有因为人类语言的局限性，它不可能完全的描写啊神的那个他的心思啊，神的心思。那第二个是，请问大家是谁感动摩西为以色列代求？
还是神
吧，对吧？我们祷告是说圣灵用不住的叹息怎么样？帮助我们带头，对不对？是那个，所以摩西的祷告是出于神，对吧？啊，出于神。那这样可不可以在罗马书说神的公恩慈和严厉，是神是有恩慈和严厉的，所以神的公义和恩典是于一体的，所以神感动摩西为以色列带球，所以这些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下啊，所以看出啊神。所以我想跟大家啊讲一个例子，讲到神的公义和恩慈啊。就好像说就我说小偷好了啊，然后我偷了100万美元，然后再出逃，后来警察抓住我了，把我送到法院去，那个法官就说你偷了一百万，我们要罚款，你要坐10年的牢。那我说我真后悔啊，我真说错了啊，求你能不能饶恕我，叫我不要坐牢。那法官怎么样？那法官是放他还是让他坐要放我还是要把我坐在监狱里面？还是要什么？为什么？对，因为法官他要实行公义，对不对？他必须要实行公义，他不能说好，因为你后悔了，你忏悔了，我饶了你，你出去吧，你不用坐牢，对不对？但是那法官不行，因为法官他必须要执行公义，对不对？神也一样，弟兄姐妹，神是一位非常有公义的神，但他也是一个非常怜悯的恩慈的神，所以感谢神，因为他通过耶稣基督，对吧？虽然我们犯了这么多罪，但神通过耶稣基督，他又实行了他的公义，又实行他的恩典啊。这个时候，但还有一点就是在大家上次我讲过，在旧约的刚开始啊，在每一个新时代开始，神的那个律法或神的那个作为是很严厉的，对吧？他因为是新时代开始啊，所以神他虽然很生气，但是他还是非常怜悯，所以他就后悔了啊。所以说恩典与严厉都是出于神的，都在神的计划和掌控之下啊。好，那请问大家。后来你觉得摩西和亚伦这两个人有什么不一样啊？所以当摩西来问亚伦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金牛犊，他怎么说？24节他说，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大家觉得有没有觉得什么就出来了，他自己出来的对吧？不是我做的，你说他是不是在有点辩护自己啊？是不是你觉得这个牛犊就出来了啊？所以啊，所以看到大家看到这里的经文们，我们会联系到我们自己啊。所以亚伦是一个什么？他敬畏神还是敬畏人？他敬畏人，对吧？啊，所以那些百姓对亚伦说，那个带我们的那个为我们做摩西，他不知道做什么事情，你帮我们做一个偶像嘛？亚伦说，好吧，你们就摘下你们的妻子、你们儿女的那个金环，拿来给我，我帮你们做啊。所以亚伦他是怕人。那摩西怎么样？摩西是敬畏谁？摩西敬畏神啊， 那箴言说敬畏神便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亚伦他怕人，他就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事情，对吧？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以后慢慢自己多学习我们如何是把神啊，不要怕人，我们要怕神啊。好，看一下。好，那我们翻到33章啊，33章我们看一下那个会幕啊，要怎么样做会幕的时候，11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我看一下我们的 PowerPoint 啊，那上次有简单讲个。简单的讲过一遍，那请问大家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摩西有没有真正见过神的面啊？没有，对吧？啊，跟我讲过大家知道，因为神他有本体和显现啊，神的本体是极圣洁极荣耀的，就像太阳一样，我们不能直接用眼睛看他，同样神的光荣耀比太阳还要不知道大多少倍啊，所以摩西只是在看到神的显现，就像我们看到神的显现，就是说通过耶稣基督神的话语还有所造的自然界，我们只是看到神的显现啊，神真正的实体是极荣耀极圣洁的啊。那看到摩西与耶和华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所以看到我觉得看了非常的羡慕，我觉得我的祷告有时候跟神祷告没有那么亲密啊，就像朋友说话一般，你看他跟神的关系多好，那个 friends 啊，他什么叫耶和华，就是他很明白神心，他跟神的关系非常 close 啊。那我也希望我自己啊，我们的关系跟神一样，跟摩西一样，跟神非常 close， 就像朋友说话啊。好，我们看一下那个34章，我们看到翻到34章啊。34章啊，我们之前有简单的讲过，现在再来看一下第6节啊。好，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他宣告神的属性，然后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与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子父及子，直到3世代啊。上次有讲过那个追讨他的罪啊。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啊，讲的是罪的延续性和传染性啊。如果上代犯罪，那他们的儿女就很有可能啊，就会受到父母的影响啊。那比如说上次讲过的婚姻，他父母婚姻不幸福，对儿女是造成很大的一个阴影的啊。那比如说艾滋病，他会传染，他儿女会生下来会传染啊。但是呢，如果儿女们就是他的下一代，他们靠着耶稣基督不自犯罪啊，神也不会啊，神的是有公义的神的，所以是看到神的罪的延续性和传染性啊。好，我们看一下第14节啊，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啊。这个中文翻得很好，叫祭邪者啊，英文是叫 jealous God 啊，好像讲过说，哎，神为什么是一位啊，好像嫉妒的神啊，祭邪的神啊。那同样啊。神跟我们的关系，弟兄姐妹，就像夫妻关系、婚姻关系啊，是要求双方忠诚的。就好像神会说，为什么你不能拜做一个金牛犊，为什么不能拜雕塑偶像啊？就好像说，用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两个人结婚了，但是或者妻子把以前的情人的像放在家里面啊，那丈夫就问，为什么你把这像放在家里面啊？反正我已经不爱他了，你不用管，对不对？你不用管，但是会影响他们的夫妻关系，对吧？同样神也是啊，我们如果以前信别的神啊，就尽量就暂时跟他全部脱离啊，就永远的脱离他啊，因为会影响你跟神的关系啊。神希望我们是对他的关系是忠诚的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33章有讲到摩西脸上发光，对吧？所以大家弟兄姐妹如果看到，有没有经历，有没有说在现实生活中你看到某一个人有时候会他满面发光，有没有？ 荣光，就是他祷告之后，或者说跟神的关系很亲近之后，就觉得啊，虽然也许长得不够漂亮或英俊，但是非常容面，很荣光啊。就是因为摩西他有神的荣耀，对吧？他跟神一起对话，他脸上有神的荣耀，所以他每次还要什么？他跟以色列说还要戴上蒙上那个面，对吧？用拍子蒙上脸啊。他出来，这殿神就把他采下取下来。同样，因为神的荣耀啊，充满了摩西，他的身上有神的荣光啊。那希望大家，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让别人看到我们就像一个光明的子女，如光耀照在这个世界上面。哦，这个人看见很非常 bright 啊，非常有神的荣耀在里面啊。他说，哎，这个弟兄姐妹真的不错啊。希望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啊，通过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好，那35章开始啊，到38、39章啊，是讲建造会幕的一个过程啊，建造会幕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看一下啊，因为上次那个 PowerPoint 没有时间很仔细的 go over， 那请大家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我把上次跟，因为这次跟上次差不多啊，我们来复习一下。啊，建造会幕的原因是要神与人同在，对吧？啊，可以为我们造圣所。啊，25章8节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哦，规定就是一切都必须照神的指示。啊，25章9节他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子。啊，所以不是乱来的。啊，神有他的规定和指示，是要按神的指示来。啊，建造会幕有5项指示，我们看一下啊。首先是器具啊，器具里面有法柜啊，有陈设饼桌，还有金灯台，对吧？然后还有什么指示？第二步指示是什么？器具之后是不记得，我们再看一下会幕的指示啊。然后我怎样做那个木幔，怎样做木板，怎样做祭坛啊，对吧？先是指示器具啊。然后再指示怎样造那个帐幕啊，怎样造那个幔子、那个木板、那个祭坛。然后第三个步有什么指示？祭司的衣服啊，感谢神啊，祭司的衣服啊，我们有讲。还有以弗德啊，有以弗德啊，那个肩膀担当与纪念啊，还有胸牌啊，胸牌是让耶和神的心意来帮助他们做一个决断啊。那个外袍啊，铃铛与石榴啊，那个铃铛那个祭司一进去啊，你是外面的人拉住他啊，看有那个祭司有没有被神击杀啊，因为有响声证明他还活着啊。冠冕啊，冠冕就是啊，那个冠冕里面刻了什么字？归耶和华为圣，对吧？那个金牌归耶和华为圣啊。那个内袍就遮掩着啊，免得露了下腿啊。那腰带是啊有行动的，你看大祭司的那个指示啊。那祭司执行任务需要的指示有几个？有香坛啊，每早上黄昏烧香，还有浴盆啊，都洗手，每次祭司供职之前要洗手。啊，圣膏那个膏油啊，要抹那个会幕圣物和所有的衣服，还有那个桌子都要使，目的是要归主为圣啊。还有那个香啊，那个香代表是我们现在的祷告，对吧？啊，我们的祷告如香，直到神的面前。那最后怎么指示？最后我好像没，诶，应该没有放这里来啊，我把它去掉了，因为这个，所以先这样，所以神的指示是什么？第一个指示是讲的是啊，神与人同在啊，啊，神先设立神的同在，他先讲器具，然后再讲会幕，第二步讲什么？人，啊，人第二，对吧？啊，在讲那个来到神面前的人啊，大祭司啊，那的指示啊，承接圣职之礼的指示啊。第三才是讲什么？在讲我们这个人来到神面前所要做的事情啊，比如说要献祭、要洗濯、要受膏、要烧香啊。所以看大家，我就想影响到，那看到神在当时旧约的时候是规定很多的步骤啊。你看祭祀衣服都很多。啊，穿那么重，那现在我们，你让我们现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不需要做那么繁琐的东西？还要穿那么的衣服， 他要洗那么多，还要膏油，我们不需要啊。但神当时为什么这样规定呢？他是因为你看神是多么圣洁的啊，他之所以这样规定，是说显示神是非常荣耀的，他使他是他的子民能够分别为圣啊。那我们基督，我们自己基督徒，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祭司的身份，有祭司的权柄，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虽然我们不需要做那么的繁琐啊，我们穿衣服或这样，但是我们每个人每次我们来教会，我们需要有，或者每次来神面前，我们都需要一个敬畏神的心。你看神他的那个指示是多么的细致啊，一步一步来，非常的长多少宽多少，那个至圣所那会幕它是有目的的，还要先把它高。那我们同样，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来教会当中，来到神面前祷告读经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敬拜敬畏的心啊，有一个敬畏的心来敬拜神。那比如说我们在敬拜之前啊，我看到有时候可能碰到很久没有来弟兄姐妹都要说话聊天，所以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教会会比较吵啊。其实神不是很喜悦的，因为我们来神面前就静下心来啊，如果敬畏他的心啊，我们先认罪悔改啊，我们就是把那个时间聊天时间可以推到说吃饭的时候啊，所以有个敬畏神的心来敬拜神啊。好，我们看一下后面。所以器具的象征啊，是象征神的同在啊。所以里面有法柜啊，就是约柜啊。约柜是象征神的救赎啊，他用皂角木造的，就是那个 acacia wood 啊，里面有施恩座啊，上面有施恩座，里面有法板啊，位于至圣所，是最里面的那个至圣所。然后还有陈设饼啊，陈设饼桌啊，它象征神的供应啊，上面放那个两行饼啊，每两行饼每行六个，位于那个圣所啊，在外面一点，在至圣所的外面啊，圣所，所以那个会幕有至圣所和圣所啊，有灯台，那个灯台是象征神的荣耀啊，有七根枝子啊，是以青橄榄油为燃料的啊。是那个 purified 橄榄油，所以这个灯是提醒啊，我请问大家是不是永远不能灭的，对吧？啊，是因为神说永远不能灭的，所以同样这个灯台，等一下我们说它象征神的荣耀啊，神荣耀，所以神的荣耀一直在我们当中啊。好，看一下这个法柜的模型，这个大家看这个图片啊，看上面是那个施恩座啊，里面有法板。用金包着啊，非常的柔美。好，我看一下那个金灯塔的模型，有七根啊，看七根，用青橄榄油为燃料啊。会幕，等一下，看会幕啊，它是那个院子是长100轴，宽10轴啊。院子在门在东方啊，那其中里面有那个祭坛，那个有洗濯盆啊。会幕它是个长方形的，上次考试有这个题，是一个长方形的啊。那圣所是圣所有长20，宽10轴，那个至圣所是一个正方形的哦，长10，宽10哦，里面有法柜啊。所以会幕包括圣所和至圣所啊，至圣所是最里面的。你看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啊，这个图片啊。你看约柜在至圣所里面，然后圣所里面有金灯台、陈设饼还有法板，还有金灯塔啊，然后出来就是有洗濯盆啊，洗濯盆，然后最外面是那个祭坛啊，你看有没有羊，还有那个祭司。那有人问为什么就是在旧约里面经常用羊来说献祭啊，是吧？又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神的羔羊啊，为什么要羊啊？为什么不用牛或其他东西啊？其实因为以色列民族它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主要是什么？牧羊，对吧？他们是牧羊的，所以用羊来比喻是他们最能够明白的啊。牧羊是他们的财产，所以是自从雅各下那个埃及之后啊，他们就在那个歌山地放羊啊，牧羊。OK， 好，看一下啊。大祭司的衣着啊，上次我们讲，大祭司衣着有主要是以什么特色？胸子， 极什么？极荣耀，极华美啊，对吧？为荣耀不是极碎，为荣耀，为华美啊！大祭司的圣衣是为荣耀，为华美。他服饰共有六件啊，啊，以弗德，胸牌上有十二个宝石啊，每颗宝石刻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啊。还有外袍啊，内袍和那个冠冕，腰带啊，所以有六件啊，祭司的衣服有六件。看这个啊，上次有看过，大家也都可以看一下，这个大这大祭司的衣服。供职是香坛啊，洗濯盆和圣膏啊，圣香。再看一下啊，所以神在这里面有讲到奉献的原则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所以奉献，大家看到他们要建会幕的时候啊，以色列人他们的奉献怎样？他们的奉献是刚刚好还是超过了？大大超过对吧？对，神后来摩西带领说不要再奉献了，我们够了，够了啊。他们不住的奉献啊，所以你看他们真的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啊。那神又再次在这里又强调说，我们去见神的时候，不可空手朝见神啊，不可空手朝见神。我们来看一下39章啊，当摩西检查会幕之后，就是说那会幕完全建造完之后啊，摩西来检查会幕啊，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32节，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所以他们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做了。43节，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啊。你看，都是神怎样来吩咐他们，他们就怎样做成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会幕一共造了多久？看40章的17节啊，说第二年正月初一，帐幕就立起来了，所以说是整整一年的时间啊，他们造了一年啊，把那个会幕给造起来的啊。所以呢，我们再复习一下那个会幕的象征意义啊。所以看到这么多，看一下这个会幕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看一下啊，会幕首先是神与人同在啊，说神要住在我们中间啊，那神为人预备道路啊，神与人团契不停止啊，神愿意赐恩给我们。啊，神也垂听我们的祷告，啊，那个香炉正在施恩座的正前方，那香代表圣徒的祈祷啊。那会幕的终极意义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时这个会幕是大家知道是那个移动的对吧？是移动的。那后来所罗门就建了一个殿啊，神要神与我们神与他们同在。那现在耶稣基督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对吧，是神与人同在。所以会幕的终极意义是说神要与我们同在，因为耶稣基督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啊，所以通过耶稣基督神与我们同在。我看一下，大祭司啊，那耶稣基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啊。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我们都是祭司，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啊。那祭坛代表耶稣基督是代罪羔羊，为我们为罪人而死。洗濯盆啊，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那陈设饼啊，耶稣是生命的粮啊。金灯台，耶稣是世上的光啊。啊，金香炉啊，耶稣替我们代求。啊，施恩座啊。耶稣救赎世人，显明神的恩典。那个幔子啊， 啊，当然有这个幔子非常的那个，上次有讲过啊，啊，当然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他啊福音书里面记载他去世，他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幔子就裂开的啊，所以那个至圣所那个幔子把至圣所圣所隔开的幔子裂开了，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路，每一个人可以直接的到至圣所面前啊，来朝拜神，来与神亲近啊。耶稣的身子把神和人之间的那个鸿沟，那个鸿沟，那个 bridge 给拆开了啊，那个桥梁给拆开了。那法版就是神的道，那就是这么多。好，我们来看一下，40章的最后34节啊，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哇哦，大家看，觉得大家看到这个，翻一下啊，上次因为仲才哥讲那个出埃及记最后50章的最后一节，讲到约瑟的去世，他就是不是很凄惨？对，读一下啊。放到创世纪，请大家翻创世纪第50章的26节啊，说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木将他虚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当创世纪这个很棺材的那个文字结束的时候，大家看有没有心里面有一点寒寒的感觉啊，寒寒的。但大家比较一下，来看读出埃及记啊，最后以耶和华的荣光来结束啊，你看到。所以再复习一下，大家在就以色列出埃及记是代表我们自己的啊，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灵命。说当我们在埃及地的时候，我们就像被罪捆绑啊。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是被我们自己的罪捆绑啊。像约瑟的那个棺材一样，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啊，没有任何希望。但后来神救赎我们啊，给了我们盼望啊，通过耶稣基督以马内利啊与我们同在，神的荣光充满了我们啊，所以我们人都是有盼望的啊。最后他当神领埃及啊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当帐幕建起来的时候，就代表神与人同在的时候啊。当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跟神有能够来神面前成为神的儿女。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的神的荣光就充满了我们的。所以出埃及记它是以耶和华的荣光来结束了。那神的荣耀充满就是他的子民，他的圣殿，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过3次啊。第一次在这里啊，就是在当那个会幕被建起来的时候啊，神的荣光充满了这个帐幕。那第二次是在当所罗门把那个殿建满的时候，建完成的时候啊，《列王记上》8章11节啊，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啊，也是讲，你看，当神与人同在的时候，他就充满了这个帐幕，充满圣殿啊。那感谢神啊，耶稣基督是吧？道成肉身啊，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所以神说教会在第三次充满是在以弗所书1章23节啊，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教会就是我们自己，弟兄姐妹啊，教会就是我们啊，所以我们因为有神的圣灵住在我们中间啊，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用真的极力的要让充满神的荣光啊，让他充满万有者来充满我们，我们也希望神的荣耀可以充满了教会啊。好，那看36节啊，看最后啊，出来第40章36节。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啊。日间耶和华的云彩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人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子啊。所以请问大家，这个帐幕是设立在哪里？这帐幕是在哪里？营中啊，感谢主啊，是在那个中间， 中心的地位，对吧？所以那十二个支派他们啊，一打开门就看成了耶和华的那帐幕啊。所以同样的，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说是以敬拜神为中心的啊？有两个，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说啊以神为中心，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当我们选择工作，选择我们的配偶，或选择我们怎么做事情的，我们是不是来寻告神的旨意，来看神怎么做的啊？那或者说，那我知道之前牧师有挑战大家啊，就是只是大家祷告一下啊。比如说我要找工作啊，如果说我很喜欢这个教会，很喜欢这个教会，不想离开，那说求神给你勇气啊，给你信心啊，求神把在教会附近帮你找一份工作啊。一般其实在美国的教会啊，刚开始就是说，一般它是就是大家住的地方离教会是很近的啊，以教会为中心的，游牧那个为中心的生活工作啊。同样，你看以色列人，他的耶和华的帐幕是在那个十二个支派的中间啊，所以这个十二个支派是以会幕为中心的生活啊。所以我们想我们自己啊，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说啊是以神的以敬拜为中心的啊？所以那个云彩啊，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啊，云彩停下来啊，他们就停下来啊，云彩往上收上。他们就形成啊，所以神用云彩那个 cloud 来带领他们的。好，我们出埃及记这一次就看完了啊，从明天开始，他请大家啊，我们为了祷告吧，因为利未记确实有点不是很难读的啊，希望大家可以再接再厉啊，其实可以读完。我们会有每一次像摩西五经，我们有结业典礼啊，我们会有举办那个发证书给大家啊，希望大家都会完成这个摩西五经。那读完之后，我们会读那个以后的，先是历史书，然后再读历史书啊，再有诗歌，所以每一个我们都有一个结业的典礼啊。好，请大家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主啊，你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耶和华的话语永不改变。你的话语一句也不落空，一句也不增加，一句也不减少。你告诉我们你的话语，知道让我们可以明白神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求主你见过每位弟兄姐妹们，帮助他们读经的日子赐福他们的生活工作，使他们有每天有把最好的时光献给神，来读完神的话语帮助我们知道他们力量如何，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